弟兄姊妹大家早啊，我们从那个婚姻家庭亲子啊，这个真的是管家，把家里都管好了，现在要管到隔壁家了齁、哦、那你隔壁家就叫做厝边啦，我们台语叫厝边啊，北京话叫邻舍，叫邻舍。中文我觉得翻得更好，叫爱人如己，有没有？他把那个邻舍翻成人了，人就没有什么争议，可是邻舍就有问题。那个律法是谁是我的邻舍，那么多人 我怎么去分谁是邻舍谁不是邻舍、啊、这是律法师对耶稣基督所说的问题。邻舍是不是就是跟你有一个篱笆住在隔壁的那个才叫邻舍吗？当然跟他在一起或是会吵架或是可以互相帮助。你看到这一个图应该会有印象、哦、这个叫救世军，小卫星阿米哈，救世军啊、是英国啊、有一个太太哈、哦，一个太太，她叫 Catherine Booth， 这个 Catherine Booth 她发起的，她发起这个最主要是英国有很多喝酒的人，酒鬼，有很多乞丐，有很多很贫穷的人，她为了帮助他们，然后她就开始发起，大、啊、教会要募捐啊，帮助他们。那后来呢，我才知道说啊、她发现呢，很多穷人呢都是到那个火柴工厂去做工，那个女工，那当时的那个火柴头啊是用那个黄磷做的，那黄磷有毒啊，身体中毒会长癌症、啊、可是呢那个老板就是要赚钱，就是继续叫他们用这个，那女人呢没有办法，家里很穷啊，就是用那个树啊，树木啊削成一根一根，那、啊、就去沾那个黄磷，那干了、啊、就是火柴这样。那他跟他的先生就去一直去别的国家研究，发现在欧洲都没有人用黄磷了，因为已经知道黄磷会治病，他们都改用红磷。所以他就跑去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说：“欸，先生，请你为了那个工人的健康哦，改成那个红磷。”老板根本不甩他，说什么什么那个差很多钱呢，我哪里有钱？那个本钱差太多，根本做我改成红磷的话，我就要亏本啊！你火柴卖贵，人家不买，那所以做不到，就不理他。他去议会去抗议去怎么都没有用，到最后没办法，这个 Booth 他们啊夫妻啊自己开一个火柴工厂，他、啊、就用黄磷做，然后自己请工人，那个付给工人的薪水是给那个黄磷公司那个两倍。那结果后来呢啊，大家慢慢知道以后就买他的火柴，结果那个用黄磷的就没有人买他的火柴的。那人家有选择，人家就选择，因为这个有毒，我用起来我也不喜欢有毒的嘛，哈、哦。这个大家被知道了，他拼命的在报纸讲啊，这个黄磷有毒啊。那经过几年以后，这个黄磷的这个公司啊，快要倒店了。后来没办法，他还是改成红磷。那这是很好玩，这是救世军啊，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。那他们的很特点就是说，他们都会吹喇叭，哈、哦，到什么地方去募款。如果圣诞节到了，不然就拿一个桶子，那请你把那个零钱丢在里面。那我要讲故事，就是这个Mrs. Booth 啊，他有一次到伦敦去开布道会，他开布道会就好多人来听啊，那个贵夫人也来听，穷人也来听，大家都挤在一起。那开完布道会，有一个很有钱的太太就请他到家里去吃饭，那吃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道讲得不错，可是呢，来的人让我没有办法专心听到，那个来的人那个有的长得太可怕哈。”我今天晚上睡都睡不着，那这个布什太太就跟他说：“哎，贵夫人啊，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让你睡不着觉？”他说：“他们长得太可怕了，穿的衣服也太可怕了。”那这个布什太太这个就跟他说：“难道那些人你都不认识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都不认识。”他说：“那些人不是我从伦敦带的，那个是住在你家隔壁。”哎，他说：“这就怪了。”因为你在隔壁你不认识，那为你还在怪我哈？在那里就讲说，他是你的邻舍，就说你觉得很讨厌那些人，那个就是住在你家隔壁啊，不是别人哈。那到底邻舍有几种呢？哈，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有一种邻舍是把这个人打伤的那个大概也是住在他隔壁哈，就把他打伤了。这个我们把他称作强盗。那有另外一个邻舍呢，他是就。有看到好像没看到就从旁边啊走过去了，这个不是强盗，这个我把它称作绕道，这个绕道。那这个有两个啦、哦、把它打伤的有一群啦、啊、那绕道的有两个， 啊，最后还好有一个，那个也不是强盗，也不是绕道，那个是帮他忙，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，然后帮他解决问题。这一个人呢，我把他称作后道。那这三个都是邻舍，一堆强盗，两个绕道，那一个后道，那都是在他附近的人，可是对这个人呢，造成的影响却不一样。如果你是强盗的话，那你是坏邻舍，你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，那这是强盗的作为。如果你是绕道的话，那你是非邻舍，你是日头赤炎炎，谁人够睡眠哈？自己管自己的事，别人家的事不管，哎，自己事情自己处理。我把它称作非邻舍。啊，如果你是后道的话，啊，后道的邻舍呢，就是耶稣讲的好邻舍。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会动了怜悯的心，会来帮助你，会来拉你一把，这个叫好邻舍。那耶稣要我们就是不要做强盗，也不要做绕道，最好是做后道，哦，就是大家有困难愿意帮他，这个就是耶稣讲的意思。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有三个问题，有三种发问的方法，哦，那第一个是这个 律法师啊，他来问耶稣，那圣经的说法，他并不是要请问，因为答案他知道。他来问耶稣呢，是要让耶稣呢难看，让耶稣难堪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律法师啊，他是专家，啊，耶稣没有读过什么大学，哦，所以那个有一点看他天天到晚教导学生那么多，有一点不高兴，所以当场要给他出丑，就问他说，你知道律法有几条吗？我问你，你知道吗？律法有几条？那个摩西五经啊，他要给他当众难堪啊，律法哦，全部有613条。哇，那613条你能不能归纳出哪一条最重要，从613条当中归纳出来。那这个613条呢，它又分成戒，戒就是不可以，哦，那个叫戒。戒呢有365条。那另外呢有一个是你一定要做的，这个叫令，所以律法又分成戒跟令。令呢就有248条。那刚好呢我们一年就是365天，所以每天都要警醒，就是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。刚好我们的人呢骨头有248块，所以全身都要去做，所以这个犹太人很厉害的，他们算得很清楚的，啊，加起来刚好613条。 不信你回去算算看，那你看全人这个248块骨头都要去做，这个叫全人，我们说尽心尽力尽力全人要遵行，但是每天都要警醒，要小心不要犯错，该做的要做，不该做的不要做，啊，那么多条你怎么知道哪一条比较重要？那这样要电耶稣了，耶稣没有回答他，耶稣反正说，你是教授，我不是啊，你说呢？他马上答出来，那可见呢，他根本不是要请教，他是要给耶稣难看，这是第一种发问的，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老师要教学生用发问的，耶稣也问这个律法师，对不对？他讲完故事就问他说，请问你哪一个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邻舍啊？他就问这个律法师，让这个律法师讲，耶稣没有直接讲说，你看这个故事里面谁是邻舍，谁不是邻舍，耶稣没有讲，让律法师自己讲。那这种呢我们叫做启发教学法，好的老师不会直接讲答案，他讲了一些东西以后，然后就让学生说，你们说正确答案是什么，那学生就赶快举手，然后讲对了就很高兴，是他发现的，不是老师讲的，即使是老师教的，那这个我们叫做启发式的教学，那这个律法师当然不太高兴啦，他就学我们的立法院，立法院也会发问题，对不对？他发问题也不是为了让对方来看，但是为了表示他有理，他当立法委员他是很棒的，他为了我们叫自卫机转，这个律法师后来就在问耶稣说，谁是我邻舍，他圣经说他为了表示他有理，表示他对，那你讲得很简单啊，爱你的邻舍，那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，不然我怎么去爱。好，那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啦，他这个要证明他有理，就是谁是我的邻舍，这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？我们把它称作，这个叫做篱笆问题。什么叫篱笆问题呢？就是你要我篱笆围多大，围到里面的就是我的邻舍，在外面的那个就不是我的邻舍，那你要告诉我要画在哪里，知道吗？他问的是谁啦，哪个人有资格做我的邻舍，是住离我家几公尺的吗？还是你要告诉我嘛，是怎么样来定义谁是我的邻舍，所以他的问题是谁啦。 那耶稣给他讲的不是这样，耶稣给他讲的是用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用两张图可以表达出来，第一个是线第一线长，第二个是第二线长。那在第一线长呢，这个人呢冒生命的危险帮助他，在第二线长呢，这个人呢荷包受亏损，因为他帮他付急诊室的挂号费，还有付以后如果不够还要付他钱，所以他这里付一点代价，这边付一些代价。那他就问说，耶稣就问这个人说，谁是那个倒霉的人的邻舍？他不是谁是撒玛利亚的人，他是问他说谁是这个挨打的人的邻舍。所以呢耶稣把问题转过来了，他故事一讲完呢，问题重点不是谁是我的邻舍，是我是谁的邻舍，我愿意去做有困难的邻舍吗？这个倒得很厉害、哦、所以问题不是篱笆问题啦，问题是意愿问题。你有意愿帮忙那些有困难的人吗？当你有意愿帮忙那个有困难，那个人就把你当作邻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被打的半死这个人，圣经没有说他是不是犹太人，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会很吃惊，因为他们的牧师没有帮他忙，他们的长老没有帮他忙，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啊，实际的来帮他的忙。那对这一个人来讲，是因为你是犹太人就是我的邻舍吗？是因为你是牧师就是我的邻舍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帮助我，所以你是我的邻舍。所以你愿意帮助他吗？你愿意帮助他，你就是他的邻舍。所以他把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呢，要划界限。耶稣说不是，是你的意愿，你有意愿做别人的邻舍吗？那这个撒玛利亚人，我们称作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犹太人听起来是很不是味道，好像今天你去跟不许说有一个叫好宾拉登、哦、他一定骂你，哪里有宾拉登一定是坏蛋，哪里有好宾拉登、哦、那对犹太人来撒玛利亚人没有好种，没有好东西的，你要举例不举什么例，好怎么举一个这个人。那耶稣故意的告诉他说，好邻舍是表现在愿意帮助别人，不在乎他的种族，不在乎他的信仰，就是有意要挑他，你篱笆不能这样画，看你有没有意愿。好，那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，他做了一些事情，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动机呢是怜悯慈心啊，动了慈心，这个 compassionate 就是有这样的爱心，然后产生一个行动。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帮助这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这个急诊处的医生，哎，他也帮他，可是不一样，急诊处的医生不是邻舍，是假头喽，知道吗？他照顾他收钱啊，那这个也帮助啊，所以帮助人有两种，有一种是帮助人家又要花钱的，那个叫邻舍，帮助人收钱的啊，这个就是挂号照公事公办，那个不叫邻舍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好多角色在里面齁、哦、那他在这里呢，他是冒生命危险，因为这个人刚刚才被强盗打得半死，所以他还不晓得强盗还在附近没有，所以他蹲下来他自己麻烦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爸爸妈妈教你说，在路上如果发现有车祸的最好不要停车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？还是说看见有人有问题赶快停车下来帮他忙，帮他忙你就被告了哈？对，不是你撞他，为什么你要停下来？都撞他的人早都跑掉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教导，或是教你的孩子这样？类似这样的情形，不是只有台湾人会想啊，犹太人也会想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是非之地，赶快走才是啊，对不对？还逗留，本来他自己骑了一个 scooter， 对不对？赶快加油才对，他要下来，然后又扶这个人去坐他的摩托车，要他自己牵着车走，给自己找麻烦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为了帮助他冒险，可以说冒生命危险，然后把他送到，因为他还要去上班嘛，没办法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处挂号呢，他又要花钱，所以代价不小、哦、他冒险汇钱，然后呢他放到急诊处呢，还跟那个急诊处医生说，万一我给你的不够回来的话，我还会帮他付啊。他连这个人是谁什么名字什么都不知道，以后他会不会还他钱也不晓得，他就是完全的要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。那耶稣说这个人一定是这个被打的人的邻舍，对这个被打的人来讲，他怎么对我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撒玛利亚人给我看到的。那可是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一提出来，对犹太人来讲，那个就是 孬种，那个是杂种，那个是信仰不纯正啊，那个什么神学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不到耶路撒冷敬拜，就跑到那个北国敬拜，然后他们那个混血，也没有保持血统的纯正，他们有好多问题啊，什么都不对的。那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边被提出来是犹太人歧视的对象？所以呢，是不可能是邻舍，是一个墙把律法师跟撒玛利亚人隔开。那、啊、可是最后耶稣是要这个律法说，你就学他，要他学这个撒玛利亚人去做，你就照这样去做。所以对这个律法师来讲，其实他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他要学这个撒玛利亚人吗？他们神学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。以今天我们来讲，就是说上帝跟你说你要学慈济、啊、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不对吧，应该是他学我们，怎么是我要学他呢？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啊，我们是纯正的啊，我们这个是上帝才对的啊，他们拜的都不对，他们什么都不对啊。他可能是你的邻舍吗？甚至可能是你的老师吗？你有想过跟在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关系吗？那这个在圣经里面，撒玛利亚人除了故事以外，有真的发生，有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在井的旁边，她就是撒玛利亚人。那耶稣跟她要水喝，这个女人就跟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来往，我刚才讲那个隔断的，因为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在这里有很多男人跟女人，男人瞧不起女人，不跟女人讲话的，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所以这个女人很吃惊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为什么你要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？所以在这里有两种歧视，一个是种族歧视，一个是性别歧视，还有另外一个宗教歧视，在里面都涉及在这里面。那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应该跨越这些，应该不再分种族，不再分性别，不再分社会地位，应该大家在基督里面都是弟兄姐妹，应该不应该用这个来做区分？可是我们到今天还很多人还是用这个在区分。那分的最厉害的就是德国，德国战败以后就被隔了一个大墙把它隔开了。那有一个德国人就写了一句话，这个我不太会念，这句话翻出来就是说，所有的墙有一天都会倒啊，真的这个墙倒了，这个墙是被政治的力量弄倒了。1989年11月9号第一个墙被这个怪这个什么机器啊，这个把它吊起来，所以这个墙倒掉了。那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，不只要拆政治上的墙，他还要拆你跟你周围的人的墙。有多少人在你的周围，你是跟他因为有这些歧视的关系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当作邻舍。耶稣来，他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他要用他的爱来把这个墙拆毁。他不只要拆毁，把墙拆毁以后大家都没有关系，只是没有墙，他还要我们拆下来的东西要做成一个桥，然后有需要的人我们借着这个桥去帮助他。所以拆墙还不够，还要搭桥。所以邻舍的意思就是把墙拆掉，把桥搭起来。当想到搭桥的时候，就想到一首歌，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歌吗？这个歌手是 Paul Simon 写的歌，唱歌的人叫 Art Garfunkel，是1970年的白金畅销的唱片，他得到六项的 Grammy Award 格拉米奖哦。这首歌叫做 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， 我不晓得你听过吗？有印象吗？Thank you. 这样一座桥横跨在恶水之上，我愿把自己摆上。我想这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唱的一首歌，他用他的行为知道，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碰到恶水的时候，他愿意把自己摆下，不管是他自己的安全，他自己的金钱，他愿意为对方摆下来，让对方，让这个受恶水困难的可以借着这个桥到安全的地方。撒玛利亚人他让你学到什么？耶稣说你去照这样做，你能跟他学什么？他不怕危险，他不惜金钱，他不计恩怨，他不辞艰难，他不求报偿，他就是慈心怜悯，他冒险费钱，他整全来照应这一个受害的，这一个软弱的，碰到困难的。那么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才发现，撒玛利亚人很早就有这个特性，很奇怪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，这个有一句话说，在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，这个叫做邻舍，这个叫做好邻舍。那在圣经里面旧约记载这么一件事情，犹太人呢被抓了，然后呢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呢就帮他们解决困难，然后把他们送回犹大去，很好玩，所写的跟耶稣讲这个故事又很像，就衣服给他们穿啊，还有用油抹他们啊，有软弱的就给他骑驴子。有没有看到耶稣讲说有一个被打的，然后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照顾他，怎么样送他回家，送他回耶利哥，那他们就回撒玛利亚去了。所以很好玩，在这里就看出来撒玛利亚人照理说是什么都不对的，可是他们有一点对，他们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他们这一点做对的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邻舍是什么呢？有人说邻舍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，这个叫邻舍，对不对？过年你就送我一个礼物，那待会我也送你一些水果，然后大家都很高兴，这个叫投桃报李啊。那耶稣说如果你是这样做，那算什么？大家都做得到，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就是坏人也会投桃报李啊，对不对？有来有去嘛。那后来啊，心理学家发现不止坏人会这样做，你知道他们发现什么吗？猴子也会这样做。欸，如果你帮我抓抓毛，等一下我轮到我帮你抓抓毛，这种投桃报李的事情不一定要忍啊，连猴子都会做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啦齁。那圣经齁在讲说你要爱邻舍容自己，没有几节马上就讲到一个，就是外劳异乡寄居的人。同一章哦，利未记19章18节讲到爱邻舍，34节就讲到说要爱外国人跟你们住在一起的，看他好像本念爱他如己，我们说爱邻舍如自己，这个邻舍就不止同族的人，包括外族的人你都要爱他齁，因为你们曾经做过寄居的。所以在这里邻舍的定义呢，被利未记呢同一章里面已经扩充，不是同一种族的，应该跨过种族的界限。耶稣讲的更可怕，甚至欺负你的你都要对他好。哇，有人说这个做不到，对不对？ 我告诉你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知道有人做到吗？门诺会做到，门诺会流传这么一个，这是真的事情哦。当时呢，门诺会被那个路德会啊，被天主教啊，被那个长老会啊，打的、杀的、抓去坐牢的，很厉害，因为他们人数最少，被逼迫很厉害。他们因为对圣经解释不一样，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以战争，他们绝对和平。还有他们认为说大人受洗，他的小孩子根本不懂事，受洗没有用，就是这两个想法，结果被逐出家门，被抓去坐牢，被抓去绑在木头上面烧死的一大堆。那当中有一个人叫做，这个是那个荷兰的门诺会的信徒啊，他叫 Dirk Williams。 这个 Dirk Williams 就被抓去关在牢里，准备要把他烧掉。那可是有一天晚上呢，他用床单啊自己把他撕破，然后打在窗户啊，自己把自己垂下来，外面下大雪，然后就逃命啊，人家不逃完了、啊、逃，结果那个守卫看见他在逃呢，就在后面追啊。这个人呢，这个 Dirk 因为被关在牢里呢，吃饭吃得很少，所以他变得很瘦，所以他跑过那个结冰的湖啊，他跑过去的。可是追他的那个守卫啊，因为吃得太好，所以很胖，所以跑到那个冰都破掉了，就掉下去了啊！救命啊！因为下去就死掉了，那个水流过去他就活不了。这个人呢，记得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他一听后面追的人怎么砰下去了，然后再喊救命，转过来旁边都没有人啊，所以他就跑回去了，把那个人拉起来救起来。你说这个人怎么办呢？被他拉起来以后，就把他抓住，抓回牢房里。有几天他就被烧死了。这个 Dirk 他救这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又把他逮回去牢里，然后几天以后就被绑在木头活活烧死。所以这个真的是爱你的仇敌，真的是把他当作邻舍。发生的是地方叫 Aspirin， 他是 Aspirin 的人，1569年。所以真的有人照耶稣说的这样去做，并不是没有。有一次另外一个律法师也来问耶稣，这次耶稣就直接跟他讲说，你就是爱上帝啊，爱邻舍如同自己啊。这个律法师很聪明，他马上对对对对对，如果会这样做的话，就比你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或是奉献多少还好，比欢祭上帝都喜欢。有耶稣发现他很聪明，就给他一句奖励，说耶稣见他回答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。请问你听到这一句话，你要哭还是要笑？你们是笑哈，你们不是哭出来。你知道吗？离神的国不远是最凄惨的，如果离得很远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离不远那还是在外面啊，你懂吗？这是很近，没有进去啊。怎么没有进去？因为他只是知道会回答，他做不到。耶稣对那个律法师说，你回去要这样去做，做你就进到神的国里面，你不做你知道没有用啊。讲雷公栽的栽得逃栽，知道吗？他离神的国不远，因为他没有进去啦。这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它是英文的，我试着把它翻成中文。他说 I sought my soul and my soul I could not see, I sought my God and my God eluded meI sought my neighbor, and I found all three. 就很棒，英文押韵很好。翻成中文就是：我找自己，却看不见自己；我找上帝，上帝向我躲避；我找邻居，三个都在那里，三个都在一起。最大的诫命不是说你要爱上帝吗？第二个是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吗？那么换句话讲，爱邻舍是你最容易做的。你要从来，你爱邻舍，你里面就看到你也爱上帝，你也真的爱自己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耶稣，你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对这个律法师教导，也是对我们教导。主，我们真的愿意做邻舍吗？我们真的愿意看见人家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付代价吗？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。我们这样跟你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